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后面有个故事啊，这个是南朝，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叫深远法师，他在主持这个凉州叫歇寺。这个寺庙呢，这个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泛义，不注重威仪，也不注重呢这个修行的一些细节。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水滴穿石，小小罪慢慢做，到时候就变成大罪。然后特别是菩萨戒，这个菩萨戒有人讲大戒不犯，但是呢小戒天天犯，就比如不相信父母也是小戒。但是呢如果你心中认为这个小戒可以犯，它慢慢的就变成大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认为这个事情可以犯那一刹那啊，过去讲就是说你一念恶整个世界都是恶，一念善整个世界都是善。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伪善。所以菩萨他这个八万细痕呢，三千位意他是非常具足，他具足的八万细痕他并不是自己想做，而是因为他非常明了因果啊。我这个因果不是考虑到自己，而考虑到他人。那说这个一件事情做得不好，可以让这个因呢果报是不可思议的。你比例我们平时讲，如果菩萨看因果，像阿罗汉看因果看地狱，他毛孔生血，就是阿罗汉看到地狱都那么可怕，是吧？那我们看不到，不为细啊，心不细才看不到，就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小小的恶业要到地狱要受多大的苦。我们只认为是佛陀方便的，可能没这个苦，因为这个苦一下去他就回不来。你看他比例来讲一恶全恶，就是说没有说被火烧了以后还有快乐可以啊。所以过去讲就是说虚空跟围城哪个大，一般虚空大围城小。但是呢你把念头积聚到围城上面去的时候，围城就跟虚空一样大。因为你看到虚空和围城这两个比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围城很小，虚空很大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感觉到做善事跟做恶事，小小的恶可以做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小恶里面达到维系的时候，如果用禅定观护思维观照，发现了那个围城的恶是大火在烧，那个地狱底下的众生都在里面。如果你心禅思一定的时候，在这个小恶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你无尽的父母亲人眷属或跟你有缘的人在你烧啊。所以目的年成一个地上，就看着盯着地，他盯着地的时候看他母亲在地底下恶鬼道在地狱道受苦，受饥饿之苦，受恶鬼，他就是从一个毛孔里面看进去的。所以毛孔那么小，这个恶啊在毛孔里面进去以后，就可以看到他无尽的父母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小恶，恶里面恶是同性，知道吗？比如无常，那无常，那在华严经里面说，我在念无常，你在念无常，这无常是一不是二。至于无常变法界了，在你念无常或我念无常是统一的，是一个无常，不是两个无常。但是我们感觉到是两个无常，就是我也在念无常，你也在念无常，好像是两个。事实上这个无常是统一的，在你念无常我也在念无常的这个一刹那，我们的心是相应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心是一体的。 如果修圆满的时候，我可以知道你心，你可以知道我心，可以通达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呢？并不是他是大师，是他修的这个行的方法跟大势至菩萨这个因是相应的，所以他形成了一体。所以呢，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，大势至就是印光。但对我们中论来讲的话是怀疑的，大势至是大势至，印光是印光。其实呢，大势至的念头跟印光大师的念头是一，那么我们跟佛都一体嘛，是吧？是吧？我们跟佛都毫不障碍，都是一体的嘛。那说跟印光大师一体又有何妨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跟贪心在一体，一念你就跟地狱在一体；如果你念念相续，念念相续，就是说，那说你就跟父母相应，跟你那个地狱的众生就相应。所以第二说，所以菩萨可以看到那个小恶是不可思议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小恶，我们过去讲三界，三界无安有欲火载，三界都在恶里面，所以三界都是边报，恶是正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明正报在地狱，知道吗？没有说无明在天堂，而无明轻无明才是天堂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还有一种无明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轻无明，那可能在三三篇大自在篇。那说无明的根在哪里呢？就是阿鼻地狱最深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三三天跟阿鼻地狱它是连一起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所以妙一伟说我在人道就不在地狱道。其实我们现在在人道跟地狱道是不相违背，很近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所以我们到地狱也很快的，是吧？所以到天道到人道都是边报，除非你已经进入光明，就进入佛陀的法身境界。法身境界呢，法身就是毗卢遮那佛，以毗卢遮那佛为根本，佛现一切境界，就是说三界都在法身界，那是属于光明的境界。所以呢，法身在一切处都是法身清净庄严的境界。他说地狱也是庄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无明，甚至你有一念无明都是属于地狱，是吧？三界无安有欲何载，都是地狱的境界。所以菩萨能看到三界都是维系的地狱，我们认为是天堂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小恶常作啊，与小恶常作就变成大恶，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啊。所以我们要重视到维系的念头。所以宁可在大庙里睡觉，也不要到小庙里修道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破抽光，不破重光，不破这个抽光，那说人家不破，你就不要住小庙，你也不要住山，因为住山住庙是不好住的。为什么？那里面很愿意让我们犯意，不重视威仪，然后呢，没有监督你嘛，是吧？我们动物看着你，它是在监督你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是吧？天地看着我们，在监督着我们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是吧？做善做恶，那天地都在监督着我们，怎么知道呢？是吧？所以因果会监督你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有监督，人跟人之间就是有监督的。所以在一个大层面里面，很多人呢一辈子是不住小寺庙的，他不管是超商呢到哪个地方去，都往大寺庙超商啊。成的你像我就是没住过小庙啊，成都临时出来直接奔向这个维贤法师，那我是为了亲近他。哎，我觉得四川寺庙不行，我马上就赶到灵岩山去印光大师道场。到了印光大师道场，又到五台山普化寺，然后想住茅棚到终南山，我觉得住不下去，马上回，觉得两个月回身，马上就到大觉寺跟德远大他们在一起会合。那时候你发现我这一辈子住在大寺庙的，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在照顾我弟弟在佛华寺住了一年，后来这到无量寿寺，在无量一住就是22年，洞庭寺一住就是10年。他说基本上超山啦都是超大寺庙，绝对不会住小庙， 小庙我也住不习惯，喜欢过堂的生活，喜欢念经的生活，不喜欢过着不过堂啊，不上殿呐、这种生活我是过不习惯的，喜欢过堂的生活。以前就我跟严某在建这个寺庙的时候，都是过堂的，念佛堂，以前念佛堂在那边，就说无量寿人一见就开始有念佛堂，念阿弥陀佛。就说两个人，以前居士是每个月来念佛的，就是每天，一个月来一次念佛，以上午一半居士常常过来念佛的。他说我们寺庙出家多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很少来了。那就是我们出家人念佛，以前就是做护士啊，做都是居士打法器。虽然我们有一两个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香并没有断的，一直在念，是吧？就是说一个念，我们以前两个人在念，三个人、四个人在念，是吧？那么说，往往就是两三个人在念，那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在念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放香了，就大家在干活做事啊，一两个人就不愿意上殿了，佛也不念了，对吧？我们一关起来了，自己去睡觉去了。其实以前我们一直是两个人在念，是吧？那现在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在念，还是这么多人，其实念佛堂一直在念佛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香火都是没有断了。什么叫香火？香火就是这一支香一直在烧，知道吗？这叫香火。并不是外面的香火兴旺，我们这个外面的好多居士啊，拿着香一把一把的烧，那个叫做香火不断，这是错误的，知道吧？香火不断就是寺庙呢，还有一个出家人，那个香呢一直在烧着，就是这我们对于念佛法门或者禅坐禅的人呢，这一支香一定要烧，就是说，不管我们放禅也好，不念佛，但是这支香或者晚了一支香还是要烧的，就是说。就是一天最起码要做一支香，就这支香是不能断的。就说我今天一天本来是八支香，但是呢，我今天放香了，但是晚上这一支香是一定要烧的，因为为了香不断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很多出家不重视这一点啊，随便的就放香，放香晚上不来念佛了，这个不来，就是晚上一支香，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活，晚上一支香都是一定要来念的。所以寺庙里面的八大居士，这个四大帮手和尚，就是非常分工维系。比方说，维系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你看寺庙的打扫卫生干活啊，都擦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个很多地方维系的地方都要擦干净，寺庙里面的这个拐拐角角里都要把它擦干净。这是我们这个居士啊。就是说寺庙的居士勤快不勤快，只要你在这拐角找一找，你不要在大门大堂找，要在拐角找，知道吗？看看那个窗子上面有没有蜘蛛网，是吧？看看那个拐角有没有灰，是吧？这么多居士达到这表面做工作，那说那个政府官员来监察啊，我们表面工作作业，我们要检查工作要在那上面去找，知道吧？要在那拐角去找，看看有没有灰尘。人要在这个地方看你寺庙到底有没有真实的、很细心的去做。所以大家的居士啊，打扫卫生的干活啊，还有那个，你看到前面的草啊，什么东西啊，还有那个台阶上面的那个草啊，你就拿着一把小刀把那草刮掉，搞得干干净净的，你就很维系的做，在里面去参禅也好，念佛也好，去观察自己那个空性也好。其实借这个小的相，我来修理自己的心。所以做事啊，做多少事真是无关紧要，就是啊，不是说你念了多少经，要把你的修行啊运在你的心念上，一定要注意，把功夫运在你的行为上。你把你的行为很细心的做得非常好就对了，不是说修持功高我慢，念了多少经没有用的，知道吧？念再多的经。你天天在房间念阿弥陀佛，念一百万声佛号也没有用的，因为你平时不行，就像我们讲法一样，就是说，平时在房间打坐念佛，可以又不出来讲法，又不能够带领大众，然后你自己搞寺庙的人都乱掉了，那你这个就是假的，啊，那个没有用的。要在生活中很细心的挖地呀、 就是你在外面种菜呀、挖地呀，就心要非常的静。挖地的时候很细很细的心啊，这个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就挖地一下下的挖一下，能看到自己在挖，一定要关照自己在挖地，翻过来挖地，翻过来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在挖，看到自己在翻土，看到这个东西在摆在那，然后头搞得很细呀、很平啊。你不需要着急，这个世界只是一场梦而已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维系的时候，那个修行就在其中，知道吧？一定在其中啊。所以居士在庙里修行就修这个，知道吧？所以明天一个拿个小刀在那个在那个台阶上那个草，你看那么多是吧？因为我坐那个的话，看到台阶上很多草嘛，我说居士都很勤快，打扫卫生，这个草都看不到，明明摆着那个草，你看标间上都是草，是吧？那个走廊上都是草，到处是草，难道不晓得勾一勾把它刮掉吗？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就心很粗嘛，啊，所以我们修的就是这个。烧香的时候怎么烧啊？这个烧香、看门、吃饭，这个里面都是有修行的。就是你要把这个功夫，你就细细的把这个功夫用好就可以了。我们说，我们是无心中无事的，啊，你就这样的慢慢做，人家骂你，你就听到声音。一听到声音，你心语语不动，人家说你怎么做的不好啊，你心很静很静，你听到的就是声音摇头灌过来，哦，做的不好，我再细心一点，知道吧？那做的不好再细心一点，知道吧？就是过着小和尚就擦白垫，擦得很干净了，师傅怎么还没擦干净呢，他再擦，怎么还没擦干净呢，再擦，知道吧？完了师坛就擦擦擦，那徒弟就心烦了，他没有忍住，他说我已经擦干净了，他说我要，师傅就吼一下，他说我要的不是擦桌子，我要的擦的是你的心。他才悟到，哦，原来师傅不要我擦桌子，是擦心而已。就是说我们做到最后面，做到心上很细，细到心法不二了，是这样的用功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在这边念经啊念佛，在那边冲动的要命，然后吵架，谁吼就来吵，是吧？骂人，谁谁就来骂，走路像风一样，衣服都飘起来，这样。那时候你这样的就没有照顾自己的当下，啊，所以走路稍慢一点啊，不要飞着，因为你一跑，哎，你就失去念头了啊。所以你要学会慢慢走，拿个付出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啊，照顾自己的心。所以呢，在大寺庙里面你着什么急呢？小庙里面你着急没有饭吃就会饿死，你要到乡下去化缘啊，不化缘你没有饭吃就要饿死啊。哎，大寺庙里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有地方睡觉，你着什么急呢？你着什么急呢？说所以念经呢也着急，哪一天念完了，师父哪一天念完，师父哪一天念完，你着什么急呢？哈哈，就是说不要着急，他是修的是我们的心，念的是假，念经是假，修心才是真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把经抢着念完了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我做了好大的功德，一点功德都没有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修行，知道吗？都在抢功夫，我们在抢事情，抢工作，抢功德，知道吗？却不知道功德是在忍让的那个当下啊，所以我们照顾维系的时候，你照顾你的心的时候，心无一物，无人无我无众生，心想达到八二的时候，你就悟到了，就是做到一定的时候，人家踢你一脚就把你踢开悟了，是吧？啊，心不细的时候，人踢你一脚，你反过去踢他一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就是我踢你一脚，你就可能踢我一脚，你骂我一下，我就骂你一下的，甚至是跑过来骂你一下，然后呢你就生气骂别人家一下。你过我干嘛？然后呢，打不过甚至就跟师父告状。你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不细，知道吧？心不细。如果你心细了，打你一下你就开悟了，对吧？你仅仅就是人家骂你，就是让你开悟的时候，没开悟即是修，修到开悟为止。你要找被人家骂你，你要找就找逆境修行，对吧？所以逆境修行的功德是100%的修行。 我们是喜欢顺着摸着你，哎，你就是好啊，就是好修行啊，你就是好善良啊，就是好有善根啊，然后就好开心，把自己回报的钱全部拿出来了，然后把家产也拿出来了，然后儿女也不管了，所有的都拿到寺庙里去了。有一天师父对你不好，完蛋了，儿女听说你不管他，他也不管你了，然后师父对你不好，也没地方去了，然后钱也用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出去流浪啊，那你这个时候就完蛋了。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开智慧，知道吗？不要去搞那些表面现象。所以人情是靠不住的，人家说你好是靠不住的，所以我们只有修行才有把握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修行，没有人带着你吃饭，病苦的时候是你自己。我今天写了一篇好长的文章，后来我分成两节，就讲了就是面临病苦你该怎么办，然后后面写了我一段病苦的这么过程啊，明天发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怎么修行。我说这个法师呢叫深远法师啊，深远法师，他主持叫谢氏啊，那个他的名字是单名，梁祝谢氏。他呢修行呢就不住细节啊，不住细节为一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所以有一个人呢，他看着我师傅啊，人家都说你是老师傅，我看不一定啊，为什么？我看你走路的样子不像老修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走路肯定很快嘛。他在他的意思呢，老修行应该是一步步的移，啊，移着走。他讲的也没有错，因为你关心的时候，你不会有这种跳跃的行为，知道哈？所以走路都快了，他肯定失出了本心了，啊。但是我们不能一天老看别人，你看自己就好了。因为讲清楚了以后，为什么不要你们看比丘戒？因为看到比丘戒以后，你天天看比丘在犯戒似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一定要照顾你的心，你不要老是照顾别人。你看到一个人在说修行好，哎，他那个人走得很快，那他还能注意自己的心吗？那一看别人的过失，那就完蛋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修行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心，千万不要照顾。如果你照顾别人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日子过了。因为每个人都有问题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自己身上一大堆的问题，你找常佛的问题还找不到，找常佛的问题能不能找到？我告诉你，很多问题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呢，一找就找到了，一找到了你就失去信心。是，所以呢，我讲法的时候是要你照顾自己啊，谁都不可靠。所以呢，他不重视威仪，喜欢谁都说人啊，饮酒吃肉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啊，他说不要去执着。你看，密宗里不吃肉吗？我们吃点肉有什么关系？他讲，比如一个和尚吃肉是吧？那吃肉的话，好多的一些人就跑到我们面前来，就说他吃肉喝酒，但是呢，还给人家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开悟的法，天天跟人家讲开悟的法。好厉害，有一次到我这个地方来给我讲的时候，我都怀疑我自己的智慧了。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，就是说讲话像开了悟一样。哎，发现他好多人讲他吃肉喝酒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不住细节嘛，啊，放荡不住。他有一天突然就梦见一个天神呢啊，呵斥他，他说：“你一个出家人，这帮为非作歹像什么样子？你不起镜子照一下自己，啊，那就是说你自己啊，常常吃酒喝肉，还谈笑风生，跟人家讲经说法，便于在面前念念自喜，好像自己是个大法师，用种种方法啊狡辩，或者说善巧的。”啊，遮掩自己，说自己啊吃酒喝肉没有关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天神呢就呵斥他，这也是一种感应的，因为这个是感应的，就叫我们去要聚众这个。他说这个法师晚上做梦梦见这么一个境界啊，第二天早晨呢就跑起来啊，就拿洗脸盆水呀 来照， 找着七水之障，看到水子里的影子的时候啊，吓了一大跳，这眼睛呢一个大黑窗子，眼睛和窗子，然后呢眉毛啊，眉毛都掉了，他把手啊摸一下，眉毛就掉了，然后这个他以为这个是不是说灰尘遮在上面，他用手摸一摸，结果眉毛全部摸脱下来了，然后喝穿了还在摸不掉，才知道哇，昨天晚上做的梦是真实的啊！所以我们做恶业啊，只有到这种份上才感到啊自己可怕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比如说有一些人造的恶业，就是在外面走路，他眉毛发黑，是吧？眉间发黑，就是我们一般算命的人都知道，你走外面去，你脸色啊，这个吓哭啊，然后眉间发亮。啊，没有亮光啊，没有亮光，已经暗。这个人就是倒霉的时候已经到了。他为什么会倒霉呢？因为他做的恶业啊，可能会像别人讲吃酒啊、喝肉啊、功过我慢了 啊发脾气哦、啊，随便的对人家发脾气哦、啊，这个都是不好的行为。就是说，这个我是在别人家面前功过我慢，你就特别是一些老板呢。很大气啊，吃酒吃肉，跟人家讲话吊儿郎当的，就是不屑一顾的，人家对他恭恭敬敬的，他打电话，我看到有些老板拿着钱，拿着大哥大的，他还跟人家打电话啊，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是吧？人家对他恭恭敬敬的，像眼睛没看到一样。像这样的人倒霉就要到了，就快了，知道吧？你不要因为这个人家那个地方好伟大，其实这个人很快就下去了。所以一个人要倒败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了，真的可以看得到了，那种不可一世的这样的人呢啊，很快就会下去啊。所以呢稍微有一点智慧，对一点圣贤的书都不敢啊，这个不可一世的这种行为啊，常常自己谦虚谨慎啊。所以这做了恶业一定要啊，那些的忏悔啊，就是说我们讲忏悔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吧？所以后来这个法师呢这个非常的担心，一时呢非常自责啊，痛改前非，从此以后就穿着破旧衣服，日中一餐再也不吃酒不吃肉了啊。以前就又有那么啊，这个酒肉是空的也可以吃。我告诉你啊，任何一个法在你说的时候一定是错误的，只有你自己呀 正道的时候才是真的。你像无常，但是我在讲无常的时候这句话是不是法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讲无常这个不是法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无常的自身就是血掉下来的时候，那一刹那血掉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无常就是空性的意思。当你看到无常，在读无常的时候，是你意识复制下去的，所以呢你又建了一个名字叫无常，叫妄想。所以我讲无常那这是个妄想，然后呢书上写了个无常，那是佛陀没有办法说无常。所以佛陀说啊，他说九十五种外道，其中一个外道就是佛法，知道吗？佛法自身也是外道，因为实相里面没有无常这两个字，就是虚掉下来了。佛陀说这是无常，知道吗？所以金刚经说般若即非般若，是名为般若，涅槃非涅槃，是名为涅槃，智慧非智慧，是名为智慧，忍于非忍于，是名为忍于。在你感觉到忍于的时候，有这个忍于的名词或忍于的念头都不叫忍于，知道吗？因为忍于的自身是空性的，忍于的自身是清净的，忍于的自身是心，知道吗？那么佛陀的忍于是变一切处的，就像虚空能源受一切物，它是没有我的。那我们忍于和我，你就复制下来一个观念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修行呢，不是靠名言，不是靠弯死啊。他说，所以你讲无常的时候，你是复制下来的无常， 并不是真实的无常。你讲缘起的时候，是你复制下来的缘起，不是真正的缘起。所以呢，一切法是缘起啊，没有用，都是打妄想而已。还有，你说一切法都是空，空自不说自己是空。这里讲空的时候叫浮空，就是复制下来的空。复制的空呢，那是妄想，因为真正的空是不能用言说，不能用眼看，不能用手摸的触。是吧？因为空自己不会说自己是空，所以空的实相它是清净的，它是这个平等的、庄严的。那么说我们讲的空的是妄想，没说我们讲的半天的空还是烦恼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没有证到空之前，所有讲的那个空都是在妄想范围。所以呢，一个专业的名词就讲叫浮空，复制的浮就是你复制下来的一个空，复制下来的空是假空。真正的空你并没有拿到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讲了半天没有用。所以讲法是生子，修行是儿子，知道吗？比如说你修行的人才是佛的儿子，但是我在讲法这个人呢，是佛的生子，离佛很远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不要去敬佩我讲法，我要敬佩你行法。就是说你修行是值得我敬佩的，知道吗？我的讲法，就是说你是感恩我的讲法，但你不一定要说把你的生命交给我，你要交给法才是对。为什么叫孝顺父母尽事师长？孝顺父母就是父母生我，我对父母的孝道，这是恩德。尽事师长就不一样了，尽事师长不是叫你孝顺师长，是叫你尽事师长。尽就是说师父这样说了以后呢，你按照师父的这种做法去做，这叫对师父无上的恭敬，知道吧？师父不是我讲完以后啊，你要拿多少钱给我啊，要给饭给我吃，给衣服给我穿啊，不是这样的，那叫孝顺父母了，知道吧？尽事师长就师父讲完以后的话，你就按照你想做。那我讲法我自有自己的供养，是吧？就是师父当老师派拿工资，要你拿钱给他们，就是你不需要有任何，你就按照社会一加一等于一，你就认了你就可以了。那说你不讲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一等于二不能讲一加一等于四，你就不孝敬，你对师父不尊重，这样的。哎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你就一加一等于二，那考个一百分，哎，这个人就是对师父的无上恭敬，这样那人考一百分就对了，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修法呢，就是要修才为重，千万不要。那么说这个人呢，就是落在言辞上讲得很庄严很好看，但是行为上不去做啊，所以呢心呢就很粗暗，所以呢所做的法，所以呢十大年头了啊，这个时候他还不错，晓得忏悔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内心的去，就是说日夜去修行才是对的。就是说不管是念经也好，念佛也好，要掌握跟把师父的教言听懂了以后的话，去修你的心，那才是叫做尽事师长啊，尽事师长，这个才是这样的。那我说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，你走路的时候，行住坐你都在修行，那就是对于佛陀无上的恭敬，因为佛陀就在你行的那一刹那。所以在经典上这样说，就是在你行法的时候，就是你行法的时候，那说于佛腾座，就是佛陀会让半座给你，讲法之人在我离我很远，是吧？离我很远。所以过去不有两个比丘吗？一个比丘行法就行一法，一个比丘在讲法。那你讲法的人堕到地底下去了，我那个行法的人呢在佛的身边。所以就是说我那个讲法的人呢，把三身受部都背下来了，这经典上有的那个呢证到二老汉，这个堕到地底下去了。他说这个二老汉那个人就是行义法，他这个行法很重要，知道吗？所以行法与佛同在。我讲法的人呢，就把三藏十二部背下来，像华严经背下来，金刚经背下来，有没有用？还是要堕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你把这些经典背多了以后，人家就会，你看我们现在人只要有一点修行就被人家温住了，是吧？然后啊，你好有修行啊，然后就供养你，我供养你，是吧？你没有修行就没人踩，因为修行的供养你。而说这个供养，慢慢的供养的时候会起什么效果，你知道吗？就起功高我慢， 比如说你对我好，你对我啊，这么多的弟子啊，哎，你说我能够受这种抗拒吗？就是现在很冷看这种，就是说有一百个人在我面前说师父好，我一定会骄傲，知道吧？就是嘴巴上不说骄傲，很谦虚的样子，心里面念念自喜，就骄傲心就出来了，很可怕吧？知道吧？他说这样的一骄傲出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提升上去做主持啊，做方丈啊，然后你就跟你建拿钱给你建寺庙了，你就念念自信，你看你们都没有修行吗？我有修行吗？你看你们修了这么多年，你一个庙都做不起来，你看我还没有修行就把庙建起来了，这就骄傲，知道吗？功高我慢就出来了，因为自己很有修行，其实很多都是在文眼上面出来，言辞上没有修行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修行。那我们怎么修行？我们要重视行住坐卧吃饭穿衣日夜六时，我们晚上白天都要重视自己，要照顾自己啊，要让自己的心念呢能够保持正念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罪就当忏悔啊。忏悔的方法大家都知道，应该是有很多的，事上忏悔、离上忏悔、念佛忏悔、向普贤行愿品忏悔都可以，与般若忏悔都可以，一定要忏，知道吧？忏悔。那么说不能够把罪啊变成下一辈子，知道吧？那么说这个罪啊，就像那个牙齿，你那个牙缝里面的屎一样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最近才发现了牙屎啊。有一轮叫做牙结石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牙结石呢？牙齿常常不把它擦掉以后啊，它会在里面变成结石，很硬的。您会相信牙齿会很硬吗？它就会很硬，知道吧？因为一个居士跑过来啊，给我看，他说跟另外一个人搞，我是没有的。他另外一个人用牙结石。把那牙子抠出来，那个结石好硬的，那个结石啊，就是牙石在那个牙子里面几十年都没有搬下来过，然后变成石头一样硬，知道吗？硬的时候啊，原来那么硬了。当然我们的罪业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如果你犯了罪的话，你犯的那个地方不忏，不用般若心忏啊，不用般若心，不用念佛心忏，不用修普贤行愿品忏，不修这个我们早晚殿来忏啊，我们拜香的时候你不愿意来拜，不愿意忏啊，我们念经也不来念，不愿意忏，那么说这个结就在里面，它像这个牙石的结石一样，变成非常的硬，死的时候可以烧出假舍利，就是哈，因为人家就说啊，这种舍利欺人欺骗人，就是哈，欺骗天下人啊，把牙齿的那个结石拿出来棍在那个地方，说这个人死了以后啊变成舍利，然后棍在那个地方，其实根本不是舍利，是那个人死了以后啊那个牙齿的结石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因为你没有修行，天天被人家的拜，越拜你越多，你还能接受人拜吗？一般人不敢接受人拜，好多居士啊，你就说把自己的那个什么骨头拿出来，然后说这是舍利，然后给拜，你觉得是一个高兴的事情啊？其实过去的走势啊是不敢让人家拜，我死了以后呢，你不要给我搞那么高的塔，你给我随便搞一个坟堆就可以了，就结束，是吧？他怕以后人拜啊，他说为什么我没有修行啊？因为我没有修行，我不敢搞那么大的塔，我怕天下二老汉还一大股子看到塔就要拜，一喝着那个天人一过来，一看到这个塔，一喝掌，那不就完蛋了，是吧？贾府是吧？过去有一个人自己呢是过去修行啊，修外道了，有了神通，有一个沙弥啊，他想见佛，想见到佛陀，而那个神通的人呢，外道呢说：“哎，你见我见我过去见过佛啊，我变给你看看。”他就变出一个佛出来了。闪烁一下，把这个变出来了，真的变出来了。哇，虽然是灰蒙蒙的，没有跟佛陀那么亲密了， 但是呢，那个沙弥一看到这个形象了，哇，这个佛陀这么庄严啊，生出惊讶之心，就断成是佛了，然后五里土地底下拜下去，一拜下去，那个佛那个外道啪的下去倒在一边，就倒下去了。就说外道扮演成佛，但是那沙弥拜的是真佛，所以这个外道受不了，就倒掉了，知道吧？就倒掉了。过去有一个婆媳，我们太平观一个婆媳堂，那个婆媳堂那个媳妇对婆婆很孝道，很孝道的时候呢，这个常常拿饭给这个婆婆吃，然后自己喝米汤。喝米汤那个婆媳妇呢长得好胖，那个婆婆长得好瘦，知道吗？所以人家就骂那个媳妇不孝啊，就骂那个媳妇不孝。后来骂他们媳妇没办法，就不能见人了，就上吊了或者自杀，就以表示自己的清白，给婆婆就是孝顺。后来人家就给那个为了这件事情的话啊，就后来人家就知道怎么回事，给他呢啊做一个塔啊，名是后世一个塔。啊，婆婆媳妇坐，她婆婆坐高了一点，媳妇坐低了，因为她正老爱幼嘛。结果第二天，那个雷劈了一下，把那个婆婆的那个塔了打了一半，打了一半，打矮了一点，那媳妇高，因为媳妇太伟大了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就叫婆媳塔，把媳妇的塔就修成婆婆的一个塔，很低。也就是说，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天地对我们是公平的，知道吗？至于我们这个罪业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我们造了这个罪，我们要日夜忏悔，是吧？至于我们所有的修行都在忏悔上，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一辈子修行都在忏悔啊。个人忏悔方法不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说把忏悔心要提起来。我们的身口意为什么准备的？就是为忏悔准备的，知道吧？我们的身，你的修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佑供养都是为了忏悔而修，知道吧？如果你没有罪，你的身口意直接做佛，因为佛不运修啊。你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罪啊，是吧？就是因为有罪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忏悔而修，要紧紧记住。如果我们把忏悔两个字放在自己头顶上，那么说你修行已经具备了三分之一，你真力啊，功夫也就上来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忏悔啊，一定要拿在手上啊，日夜的忏悔。我们念经都是为了忏悔，这样的忏悔心出来了，你心就广大。你这样忏悔心出来了啊，这个佛菩萨就会显现，当下就会显现出来了。如果你没有忏悔心，佛都变成你的小儿，知道吧？所有的菩萨都变成你自己救济的对象，所有的山河大地都变成你所利用，是吧？因为为什么呢？老子伟大嘛，我第一嘛，我最善嘛，是吧？那佛在你面前算什么？佛法在你面前算什么？那无量的尊生在你面前算什么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没有修行，那是非常可怕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忏悔，修忏悔啊！所以大家不光去供花日食一餐，那至于呢啊，这个说早晚殿，在生活中，如果你忏悔心出来了，在生活中所有的气都很少，就不会生气了。在家庭、在生活中、在日常生活中，只要你有忏悔心在，你就不会吵架，你不会生气，啊，你就会承受它，你就会接受它。知道，因为在你忏悔心生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紧紧记住诸佛菩萨全现前，全部现前。你说啊，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佑供养是身口意业，然后第四忏悔业障。有了忏悔业障以后，后面什么随喜以功德？你看，勤福就是勤转法轮，常随福修，恒顺尊生普教回向。你看，就说忏悔业障后面是什么？全部是佛的功德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说身口意忏悔以后显出来的，就后面的几个大愿望。 如果你没有忏悔心，后面就不能行。所以呢，你就做我称赞如来观音，一定是为了忏悔心我设立的。所以忏悔心的目的就是显一些法，显佛显法显身。所以大家有一份忏悔心就有一份佛。如果你有100%的忏悔心，所有诸佛菩萨都会现前，知道吗？所以后来他修了一段时间啊，修了后经过了一个月时间啊，忏悔离忏啊，这个悲伤流泪的这样的啊，想想自己啊过去啊杀过青蛙啊，杀过老鼠是吧？想杀过老鼠，杀过青蛙，偷过黄鳝啊，这个杀过虫子，然后说这个把蚊子打死了。种种这些恶业是吧？啊，故意呢，这个小罪犯一点没有关系啊，是吧？小罪犯一点没有关系。那这些呢，我们都要伤心流泪啊。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忏悔，哎，就梦见那个天神呢，含笑的对他说：“啊，他说自过能改啊，大某善也。”就是说，一个人呢，不怕作恶，就怕自恶不改。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佛教的有句话，就说两个人可以对斗，一种人呢不犯过失的人，第二种人呢知过能改的人，这两种人都通通得斗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通通都有过，能够改就改。所以可说你现在呢知过能改，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啊、现在呢你当原谅你，就说啊、这个圣严法师就这梦中惊醒过来，全身大汗，哇！就发现他满脸光着走就出来了，哇！头上就有这个光明了。所以修行好不好看，头上光就可以看得到，是吧？头上放亮，头上放亮，修了之后头上放亮，脸上用亮光，对，修着这个光出来。但是我们不要老是看别人，你看自己头上有没有光。要看这些人多麻烦了、啊、到处都是是非，所以我们多给人家回向，知道吧？人家可能有黑光出来，回向他。但是久病的人身上也是有褐色的光出来，因为一个人病久了以后啊，心里有阴暗的一面，也会产生褐色的光，然后常常念佛，慢慢的临命终时断气了以后啊，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发现光出来了。很多人死了以后跟他念佛，你发现吗？啊，念着念着头上就发亮了，光就出来了，所以眉毛也长出来了，长得很长。后来这个人啊、这个大师呢看到了少儿之报，就是说啊，我不断的忏悔业障，多做善，发现就有善报，我说恶就恶报现前了。他说，所以呢他这时候呢对三宝升起啊无上的升起，深信因果合理无双，从此以后依教奉行，再也不会退失了。后来成为一名啊，这个高僧大德，阿弥陀佛。